44章，创世纪44章。
创世纪44章，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
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酌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说，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
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
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些行事作恶的了。
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
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对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
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使，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
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
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
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
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15，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自己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的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
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已如同法老一样。
我主曾问仆人们说，没有父亲有兄弟没有？
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
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从此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
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
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
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
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
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戚戚的下阴间去了。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
现在求你容仆人往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阿们。
在上一章我们曾经读到，他们第二次，这个约瑟的兄弟们第二次到埃及去提粮。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第二次他们跟约瑟更近了一步，他们不仅来到约瑟的面前，而且还进入他的屋里，最后呢还跟约瑟一同宴乐，饮酒宴乐。就属灵的含义来说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就讲到呢，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怎样进到内屋与主更亲近，最后能够呢亲近到一个地步，跟他一同饮酒作乐，一起享受这个爱宴。所以你看见他是一步一步来的，越来越深入的。所以在前一章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如果你们注意的话，正好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有个大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他们最后是站在约瑟面前，对不对？然后呢，从16节开始呢，一直到25节呢，又是一个大段落。他们被领到屋里面去，你看他一直有提到领到屋里面去。然后26节一直到末了呢，就是他们不但进去，他们还享受那么丰盛的筵席。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应该一步一步的与主更亲近。那第一大段落就说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怎么来到约瑟面前，就好像我们怎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上一章里面就有好几个点可以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呢，他们来是因为饥荒很大，所以逼着他们非得来不可。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首先呢，我们是灵里面要有饥渴。如果我们灵里面不饥渴，我们就觉得不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在诗篇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我渴慕你，渴慕神啊，如鹿渴慕溪水。鹿怎么渴慕溪水，这个作诗人就怎么渴慕神。饥渴慕义的人呢，必得饱足啊，富足的空手回去啊。所以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在我们里面制造一个饥渴。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我们满足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里面如果非常渴慕主呢，就催逼我们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条件，你知道我们要进到主的面前呢，常常是因为有饥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神就借着环境兴起一种环境来让我们里面产生饥渴，非要主不可，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到，就是那地饥荒甚大，他们吃尽了，他们必须要来。接下来我们又看见呢，你要去，首先呢雅各必须要同意放掉那个便雅悯啊，因为这个便雅悯实在摸到他那个魂的深处。所以换句话说，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呢，你必须要魂需要受对付，失上魂，你不能带着自己的那个老我来到主的面前，你没有什么效果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愿意失去魂，我的魂生命，这个天然生命需要受对付，你愿意放手，好像雅各所做的，他最后他把它放掉，他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这样行。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把它带走的话呢，我同意，你们把它带走。所以你看，必须要对付自己的魂生命。 第三个呢，你不但是要愿意对付神，还有呢，你必须要奉献啊，你要有个奉献的心智。那奉献不是说随便奉献，奉献点钱而已，这样不是这样子。他奉献呢，是要把土产中最好的拿来带去奉献。换句话说呢，这是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最深的经历，从主来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必须是从主来的，我们再奉献给主。就好像以撒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然后亚伯拉罕还要把以撒献上。啊，所以奉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仅如此呢，他说还要加倍的带银子，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银子呢，是特别讲到主的救赎。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来到主那边，不是靠着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靠着自己的功绩，啊，实际上来是因着主在救赎的大爱，啊，是实在是来讲，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实在是主的怜悯。最后呢，他说也要带着你们的小兄弟、你们的兄弟一起起身去见那人。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活出这种弟兄相爱的这种光景。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了比喻，如果你们要去坛上献祭，想起弟兄对你们怀怨，你赶快去跟他和好。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你不能够就是说你跟弟兄姊妹中间还有芥蒂啊，必须要这些事情先解决掉。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出这种弟兄彼此相爱的这种光景，你才能来到主的面前，否则的话你里面会受到控告。最后他也提到，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向着神有一种完全依靠信靠的心。当我们所以从我们上次读的这第一大段落，你就看见有那么多的点能够把我们带到，把他们带到了约瑟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这样子能够被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接下来你来到主的面前怎么进入类似呢？我们怎么进入类似呢？首先在十六节你就看见是家宰领他们到屋里面去，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你不能够就是我们很粗的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的高兴，我们就这样就要进入，没有办法进入的，需要跟随圣灵，要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进去，所以领他这家宰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面。在二十四节我们会看到呢，在二十三节呢，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随着圣灵的引导进入呢，一方面我们带着坦然无惧的心，如果你害怕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交通，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我们怎么坦然无惧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流了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我们能够坦然进入。然后在二十四节他也提到要水洗脚，你知道我们知道水是代表生命说的，就生命的水要把我们洗涤干净啊，所以每一次要享受那个交通呢，我们必须要让生命的水，就好像主耶稣在为门徒洗脚，他也叫我们彼此洗脚。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经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沾染很多的灰尘，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心里面的那个重担，或者说各方面，你必须要借着生命的水来洗涤。又要呢给草料喂驴，我们的驴是代表奔波，驴是要负重担的，它是奔波的，所以你草料喂驴就让它安静下来，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所以你就看见了，一方面我们需要生命的水来洗涤，一方面我们要安坐在脚前，好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最后还讲到还要预备那个礼物，换句话说呢，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你知道预备好了，它不但有灯，而且里面还有预备的油在器皿里面，所以我们也需要预备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类似与主亲近。所以这几个都是原则。所以你看见他在这上面提到这些话呢，其实在我们真正属灵的里面呢，也有他的原则在。好，最后要怎么跟主享受那种不但进入，而且能够享受与他那种更亲密的交通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第八节嘛，他讲到平安啊，你们所说那老人家平安吗？ 所以我们真的要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我们里面必须与主与人那种平安和睦的交通，我们享受那平安和睜的交通。第三十节讲的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痛哭一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要享受我们的主那隐藏的爱，主里面隐藏的，因为他躲在后面哭泣嘛，所以要有隐藏的爱。然后你发觉呢，你享受着交通的时候，你发觉不但有为埃及人摆一席，也为这些以色列人摆一席，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享受交通的时候，你发觉没有间隔啊，没有间隔，你就发觉就是不止我们可以享受，你发觉别人也在能享受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度量，我们就发觉就是说很多时候不跟我们在一起的人聚会，他们也是一样在享受啊。在这里呢都有份啊，只要你真的是就像从我们刚才所讲的能一步一步进来，发觉都有份啊。而且呢他享受的乃是按照长幼的次序，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享受主那个交通呢，实际上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些人生命深的人呢，他享受的多，你知道，生命浅的人就享受的少。所以我们不断生命因而成长，就这样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能够承受。所以我们看见便雅悯多的比别人多五倍，意思就是说在爱里面你总是能够加倍的享受主。所以爱是最短的路程，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知识，但是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爱心啊，能够让我们得着主更多的丰盛，最后呢，我们就能够与主一同的欢乐啊，相聚欢乐。所以在上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它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更深的地步啊。借着他几个兄弟们跟约瑟的关系，也把我们引到我们跟主那种更亲密的关系里面啊。这是上一章我们所要讲的。那今天我们要开始44章啊，44章我们就看见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约瑟在继续在试炼他们。第一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在原文里面那个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驴字，意思就是尽着他们所能驮的，换句话你能带多少就给你带多少。这说出什么呢？就说出约瑟是非常丰富的。就属灵意思来讲，我们的主非常的丰富，我们能够承受多少的丰富祝福，实际上跟我们的度量很有关系。常常我们度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就这么多了啊。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一种骄傲，就是说觉得我们都有了嘛，我们都享受到了嘛，我们最好了，你知道，我们享受的比别人还多。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度量太小啊。你记得在列王记上第4章啊，神曾经听了所罗门的祷告，赐他智慧。但在第10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啊，很宝贵。他说啊，神赐给所罗门智慧和聪明，但他并没有停在那里。神赐给所罗门智慧和聪明，并一个广大的心啊，如同海沙不能测量。所以你看，你们智慧跟什么连在一起？跟广大的心连在一起。所以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一个广大的心，为什么？广大的心能够承受主更大的丰富和恩典，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心胸很狭窄，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承受主那么大的丰富，我们也常常不能容纳别人。但真正的智慧呢，是有一颗广大的心，能够让我们不但能够包容别人，也能够承受神那个极大的祝福哦。所以这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常常学习谦卑，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主太丰富了，我们只不过一个小杯承受了这么一点点，我们满了我们就觉得就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常常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我们自己，也要彼此提醒， 我们实在是按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常常讲说，你不要自己觉得是好像是人家的师尊啊，也不要让人家称你为夫子，你们只有一位夫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懂一点，我们可以教导别人了，但实际上我们还真的是差得很远。我们需要这个度量被扩充，好让我们能够承受主更多更丰富的祝福和恩典。你记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啊，很伟大的祷告，整个以弗所书可以说就围绕着这两个大的祷告上面。第一个祷告呢，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它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啊。为什么要求启示呢？因为需要真的认识他啊。要认识神，你没有启示这不可能的啊，你不可能用头脑去认识神，神太大了，我们人太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愿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神。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外表的啊，很肤浅的。但你要真正的认识神呢，你需要启示。不但你借着这个启示的祷告你能真认识神呢，而且认识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更重要是认识了在我们里面他那个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啊！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呢，他怎么样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复活还升到高天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如果我们有启示了，我们看不到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怎么那么软弱，因为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这个能力叫主从死里复活的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有这个启示的祷告。但第二个祷告呢，也非常的重要，是跟着第一个祷告来的。第一个祷告是求什么祷告呢？可以说是求经历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第二个祷告是求经历，使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并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他叫他所充满的能够充满我们，叫一切能够充满的充满我们。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不但要认识他，我们还要经历他，而且这个经历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经历，所以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一同来经历。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神的那个就把他的丰富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追求，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我们需要有这样两个大的祷告，认识他这个启示来认识他，还有呢还要来经历他，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愿主真的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啊，像保罗所说的，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想保罗应该是得着了，保罗说他不觉得他得着了，他来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得着了，好像我们都满足了，但是不行啊！连保罗都还在往前，何况我们。所以在这里呢，约瑟对家人说，尽他们所能驮的放进去，我们也让主尽我们所能驮的扩充我们的度量，所以他不断的加增给我们，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来经历他。接下来说，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量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宅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这里这个银杯啊，也就是后面所讲的第五节我主人饮酒的杯，换句话说，这个杯子呢是约瑟饮酒的杯子。为什么是用银杯呢？我们知道银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救赎说的啊，所以这个杯就属灵的意思来讲，这个杯是什么杯呢？就是主自己的杯。你知道主耶稣他有一个杯，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到杯啊，是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份啊，我们的份啊，福分啊。 那讲到这个主的杯啊，我们有很多可以交通的啊。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交通一点，因为这很重要，跟这章有很大的重点，有很重要的关系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约瑟的杯，所以也提到了我们的杯啊。那在讲到这个杯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杯是约瑟的意思，把它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对不对？那讲到杯，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主耶稣讲到他的杯的时候呢，是跟他的苦难发生关系，跟十字架的苦难发生关系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杯是约瑟的意思，放到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遭遇的环境也是主粮给我们的，那是主的意思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呢，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应该从主的面前乐意顺服的接下来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杯，看主的杯。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26章，我们看39节。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祷告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杯就指着十字架说的，十字架的苦难说的。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呢？然后后面又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呢。所以你就发觉呢，杯是代表十字架说的哦。这边有一个十字架，这边有一个父神的旨意，你看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看发觉有一个杯，有一个旨意。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杯跟你的旨意不合的话，我求你把这个杯拉走，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杯和这个十字架跟神的旨意目前是分开来的。所以到了41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杯，这个十字架就是你的旨意，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8章11节。约翰福音18章11节，这是这时候呢，他们已经来捉在捉拿这个派兵来捉拿主耶稣了啊。然后呢，彼得呢就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削掉一个右耳啊。然后到了11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在克西马里园的时候，主耶稣还在寻求，就是到底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在这里呢，他很清楚了，有人来抓他，知道这是他的旨意，所以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苦难都是神的旨意哦。很多时候苦难是你自找的，或者仇敌的攻击，你不要以为你受苦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很多时候是自己找来，自己找十字架来背啊，但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你要摸清楚。如果可行，你把这个拿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等他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主所说的：“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差别。那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20章。我们就看见主的杯我们也要喝啊，主的杯我们要喝。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多读一点，就20章，我们从20节开始看起啊，20节开始看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我们知道西比泰的儿子就是约翰跟雅各，这样我们都知道。那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他正好是主耶稣肉身的，可以说是姨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跟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他们是姐妹啊。如果我们就去查圣经的话啊，发现她是他的姐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来，他的母亲就来求主耶稣了。求什么事呢？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时候主耶稣是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门徒的观念里面啊，他们觉得他这次去是要做王的，你知道吗？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他这一次呢，他们准备要接近耶路撒冷了。他想主耶稣这次要来做王，做王怎么？如果主耶稣做王了，最少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做宰相了。但是呢，这种事情很难开口，有十二个门徒在那边，所以只好请出妈妈来了啊，妈妈来讲情了，就求主耶稣了。你看，一个长辈来求主耶稣说，叫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国里面，你看准备知道他要成立国了，要弥赛亚国要来了，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从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跟主说我们能，我们实在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就这里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搞不清状况。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你看你们这边讲到我的杯了，就好像刚才约瑟那个杯一样的啊，我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的。所以一方面你会发现啊，喝主的杯的确跟发生赏赐有关，但是你不能够说我喝杯我来换赏赐。你会发觉呢，真正赏赐的预备还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没有错，你喝杯你是应该得赏赐，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还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怜悯，原来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的。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因为这十个门徒也想做王嘛，对不对？也想坐在主耶稣前面，所以大家都在那里想，都在那里争，所以你看见我们人性就这个样子，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所以主耶稣讲了外邦了，换句话说呢，在这边有一个世界的灵在这里。这世界的灵是怎么样呢？就是都想做王做臣，为的是怎么样治理管束超权，这是外邦的灵，这是世界的灵。所以这个灵呢不能在教会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这是外邦的，你们不可这样子。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都想做君王做大臣，为什么呢？好治理，好超权管束。但主耶稣这种世界的灵，这种世界的人不能在教会里面，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天的灵啊，这个灵是从天属天的来的。这怎么样？你们要做大的吗？你们首先你也知道你是来做人家的用人的，你要做首吗？你要做人家的仆人。所以这个是出于圣灵的，你是为了要服侍，为了要做仆人的。今天如果人真的看见了是要做服侍做仆人，可能很多人就不要做王不要做这个了，对吧？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灵，是为了要服侍别人做人家的仆人。 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这讲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啊，我们也提到他的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起。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把他的受害跟逾越节的筵席连在一起，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呢，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来除罪。然后他接着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跟他们在吃逾越节的筵席，到有一天呢，在神的国里面有个更丰盛的筵席等着，有个更丰盛。所以说他说，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换句话说，神的国里面有更丰盛的筵席那等着这些门徒，等着我们。那这个跟他的受害有发生很大的关系。那耶稣就接过杯来祝谢了，所以你看这边提到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可是如果你读二十节的时候呢，他也又提到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所以你看见没有，喝杯不是一次了。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呢，他们在吃筵席的时候呢，不止一次举杯的，有好几次。但主耶稣这个时候接过杯来祝谢了，这个杯是什么杯呢？第一个杯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还没有在吃逾越节的筵席，还没有吃饼的时候，还没有吃无酵饼的时候，他首先要怎么喝杯呢？他是跟苦菜同吃，换句话，他先吃苦菜，然后才喝杯。所以这个杯叫做什么？叫做苦杯。所以你记得诗，我们有时唱诗歌，苦杯他饮嘛，福杯我尝嘛。所以主耶稣首先把这个苦杯。我们讲过杯原来是人的份，就是我们该得的那一份，那叫做杯。我们承受的份本来应该是神愤怒的杯，但是呢，主耶稣把我们接过来了，所以他为我们喝下了神的愤怒的杯，让我们喝下了这个苦杯，所以留给我们的呢乃是福杯。所以他后来再喝杯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他那时候就跟无酵饼跟羊肉一起喝那时候的杯呢就变成福杯了。所以苦杯他饮，福杯我尝。但是你看主耶稣他接过杯来，他是怎么样？他是祝谢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苦杯呢，他带着感谢的心来领受。我们多少的时候为着我们的苦杯存着感谢的心呢？很少。为着福杯我们常常感谢他，对不对？我们有一点患难的时候，我们很少存着一个感谢的心。但主耶稣不一样，接过杯来祝谢了，感谢神赐给他这一杯，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那讲到这一段呢，我们还要看另外看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就把这一段圣经讲得更详细了这些都是跟主的杯发生关系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看二十三节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这段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这是讲到主的晚餐嘛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一点，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是另外一种想法。好，啊，我们翻开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看啊，第十六节，你看啊，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你看对不对，这两篇都在讲到跟主吃晚餐有发生关系，可是这两篇的重点不一样。在第十章你特别注意，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主的筵席。你看第二十一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喝吃鬼的筵席。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主的筵席，对不对？可是到了十一章呢，他怎么讲呢？你看十一章的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所以你看见第十章是重点是在主的筵席，十一章是讲到主的晚餐。主的筵席在原文就是 Lord's table， 主的桌子。但是在这边呢是讲到主的 supper， 晚餐。所以其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跟十一章呢重点不一样。十章是讲到桌子，讲到筵席，重在什么？重在交通，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他特别讲到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是大家一起来领的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嘛。所以这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借着这个来交通的啊。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你看到没有，一同。但是呢，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主的筵席主的桌子呢，是特别讲到弟兄这个彼此的交通。但到了十一章呢，讲到主的晚餐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一件事，就讲到怎么纪念主说的啊，是纪念主说的。所以十章是讲到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事情啊，十一章是讲到弟兄跟主之间的事情啊，所以它有它的重点在。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在二十三节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所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所以你看到没有，这讲到纪念。你知道我们主很大的，对不对？宇宙他创造的，我们只是很小的一个人。其实他不在乎我们他不应该在乎我们纪不纪念他。但他这里呢是希望我们要纪念他，为什么呢？这说出他的降杯，他降杯到一个地步，他让我们觉得他需要我们，他才要我们纪念他嘛。他降到我们中间，好像就是说，真是称我们为弟兄，好像呢我们需要主，他也需要我们。你看，这是他的降杯。然后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是喝杯。他这边讲的每逢，在原文的时候是常常，换句话，你们要常常纪念，常常薄饼纪念他。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记得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天天薄饼，后来是主日薄饼，现在我们是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薄饼，有的是每个月薄饼，有的是一年薄一次饼。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的喝，为的是纪念。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不常常我们就忘了他嘛。而且每一次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看到桌上的饼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主，就把我们再一次把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在世界中在工作里面呢，我们很容易下沉。但这一次呢，再一次看到主这个桌上爱的标记呢，又再一次激励我们，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来重新来爱他。所以他说，你们每逢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你看见就是说，这边说你们喝 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事。什么叫表明呢？表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陈列 display， 陈列把主的事摆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你吃着饼跟喝着杯把主的事就把主的事表明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血是在身体里面的，什么时候血跟身体分开来了，就代表这个人死了嘛。所以你每次看在祭奠主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是一个杯，这边是一个饼，你就知道饼血跟身体分开来了，这代表呢就把主的死陈列出来。他说你们要这样子喝，一直怎么样呢？要等到他来。换句话说呢，在过去这2000年里面，我们跟主，历代的圣徒都跟主一直在吃这个晚餐，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了晚餐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在等主的再来，一直等到主来了，我们才可以跟他一起在享受。为什么？因为主一走了以后呢，这整个对我们来讲，这整个就进入了夜间了，一直要等到晨星出现，公义的日头再来到，我们才能够再次享受与他一同吃早餐。所以这边就讲到，但是主，我们刚才也读过，你知道主怎么讲的？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祭奠我。所以换句话说，不止主自己身体被裂开了，这十字架的工作也继续要做在我们的身上，要把我们裂开来，就把我们的魂的生命给破碎。所以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所以今天我们吃主喝吃主喝主吃饼喝杯的时候呢，你还没有说真正的祭奠主。当一方面真的是祭奠主，但另外一方面他这个祭奠主是怎么祭奠呢？你们也当如此行。换句话，你们也应当被破碎，你们也应该让这个魂的生命，因为血流出来，血是代表魂的生命了，那血也要流出来，魂的生命，也要出来，这样子呢是真正的纪念他。OK， 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44章，因为正好提到了杯，所以我就特别把它提起来了。第3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子走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大概是晚上做的事情，就是晚上把这个杯藏进去了啊。天一亮就把他们打发走，就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检查啊。所以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也是这个样子。你看他在夜间的时候，你要就把它放进去，所以我们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我们知道这个恶就是偷他的银杯，善呢就是说约瑟怎么样招待他们，怎么样把那个西缅放走啊？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知道埃及人是很喜欢占卜的啊。当然约瑟不会去占卜，所以他这只是为了要试验他们嘛，所以他就说这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你知道如果你偷了人家占卜用的杯，这不仅是恶，这是个大恶。因为这占卜的杯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这样行事作恶了。所以家宰呢就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因为他们为什么追上他们？因为他们走得不远嘛，所以很快就把他们追回来了，就对他们说这些话。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讲得很肯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肯定话要小心一点，很多事我们看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下的判断我们以为很准，但是不一定，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的。所以他，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他我主的奴仆。你知道 所以碑是代表十字架说的，对不对？十字架叫人死，你们看到从谁让你说出来就叫他死，所以十字架是对付我们己生命，也叫我们己生命死的。我们也做主的奴仆，所以十字架也叫我们做主爱的奴仆。所以你看见他所讲的话其实都有属灵的意思。那加载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你看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罪。所以你看见他这里其实他们虽然讲得这么狠，但是其实加载没有这么意思，那只要主要是为了试验他，说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他就做我的奴仆就好了啊，其余的都没有罪。你知道在谁那里收出来是收出什么呢？收出银杯，对不对？换句话，这个银杯是主的印记。所以今天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做谁的奴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做主的奴仆，你必须要有主的印记在我们身上，要有主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你才真正算是主的奴仆。你不是说谁都可以做主的奴仆，你必须要有这个印记，十字架在你身上有雕刻的工作，你才真正能够做主的印记。所以不是说我们高兴我们一奉献我们就为主去做工，不是，你需要有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印记，你才能做主的奴仆。意思就是说在谁让你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连长的起到连幼的为止，那杯浸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当然这个家宰早就知道在便雅悯，他从连长的到连幼的意思就是说，但是让他们不要起疑心了，就是一个一个查查查就查到了啊。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那这里你看见他们不一样啊。首先呢，他们撕裂衣服，但当然代表他们悲伤了。可是你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骂便雅悯，对不对？他们没有责怪他们，没有责怪他，他们一起承担，他们就陪着他呢一起回城去了。那照理讲呢，也按照他们从前的话，你看他们能够把约瑟给牺牲掉了，那么今天也可以把便雅悯给牺牲掉了，对不对？好，便雅悯你被抓到了，你去做奴仆吧，我们走了，对不对？但他们现在不一样了，改过来了。这什么？这就是与弟兄同甘共苦，有一个弟兄受苦，众人与他一同受苦，有一个人得荣耀，我们与他一同欢乐。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呢他们改变了，本来约瑟的意思就是在试验他们，我只要把便雅悯带回去就好了，我看看你们的反应。哎，他们不一样了，他们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小兄弟，还跟他陪着他一同走这条路。所以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这边特别提到犹大跟他的弟兄，因为我们这样讲，犹大已经慢慢显出了他那个长子的那个光景出来了。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你看犹大怎么说？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好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你看犹大在这个地方也不一样，他说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呢？换句话说呢，他今天服下来了，不为自己辩白，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自己申冤，不要自己申冤，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替我们申冤。很多时候我们解释了一大堆，越解释越糟，我们要伏在神的手下，知道神是信实，神是可靠的，为我们表白。我们能够表白什么呢？所以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呢？所以我们他们不一样嘛。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这个仆人在原文是复数，换句话，神已经查出我们这些人都有罪了， 这个罪当然包括从前卖约瑟的罪了，对不对？罪，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配来都是我主的奴仆。换句话说，他现在呢都愿意信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你如同法老一样。你看犹大在这里没有吵，犹大只是很柔和的回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回答柔和的是路消退，言语暴戾的呢，开启争端。真言的话告诉我们，所以他在这里就尽量很柔和的跟。开始讲了一堆的话，这些话就是发生在他们家里面的，曾经在家里面的，他讲给约瑟听了。这里面呢，实在是动之以情啊，言之以理。你看他在讲，他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注意这句话啊，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所以你看约瑟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好多的事情，讲到他们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啊，讲到了他在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一个孩子，讲到这孩子呢，他哥哥死了，他母亲也把他撇下了，所以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便雅悯。又提到他父亲疼爱他，你看犹大把这些就是分享给约瑟，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与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裂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啊，约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理由骗他的父亲，对不对？因为约瑟被卖了嘛，后来发生什么他不知道，但从这句话来知道了什么，他父亲讲说必是被撕裂了，对不对？意思他就知道了，他从这对话里面，就约瑟就知道他们从前是怎么样跟他父亲讲的，或他父亲怎么发现的。他父亲发现被撕裂了，意思就是被这野兽撕裂了。所以从这里不知不觉呢，就把他们从前所做的事情呢，约瑟也知道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无心的话呢，就把很多我们隐藏的东西给发表出来了。那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然后他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所以你看见在这边呢，犹大曾经为着这个童子，为着便雅悯向他父亲作保。那现在呢，他这个做保这个代价很大啊，因为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 仆人做主的奴仆。所以你看见他做了这个保，按照从前来讲的话呢，他不会去履行他的诺言，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做了保，虽然吃亏他也不肯改。所以你在诗篇四十五节，诗篇十五篇就讲到说谎的时候发誓，谁人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因为做保就像发誓一样，你知道，吃了亏也不更改。这样的人呢，是可以登耶和华的圣山，住寄居在他的帐幕里面的。所以你看着犹大不一样，对不对？他曾经在他父亲面前发誓做保，要为这童子做保。现在呢，童子出事嘛，他不更改了，他愿意来带他。你知道吗？他为这个童子作保，结果后来他的子孙中间出了一个人，犹大的支派的狮子，在希伯来人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犹大在这边作保预表了什么呢？他的子孙就是我们的主，从犹大出来的，他为我们做了新约的中保。所以你看圣经前后回应的，对不对？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看他这个弟兄的相爱，他愿意为他的弟兄做奴仆。很感人，对不对？我们愿意为我们弟兄做奴仆吗？他愿意为他的弟兄做奴仆。所以犹大曾经失败过，犹大曾经失败过，曾经读过他失败的故事。但是呢，你看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看见啊，他虽然失败，但他现在恢复了。恢复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他曾经怎么失败，但是光是凭着这件事情，就让人永远想起犹大在这件事情做得何等的美。而且很奇妙，你看到他是愿意为别人发现了，到最后你记得以色列后来分了北国跟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只有犹大跟谁？便雅悯。便雅悯跟他在一起，看到没有？因为他在这边做了，所以很奇妙。圣经上讲的话奇妙。最后，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当犹大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知道呢，非常的感人。所以下一章一开始呢，约瑟情不自禁吩咐人都要离开，跟他们相认。但就在觉得犹大这样的，不是他的话感人，而是他的态度感人，连约瑟都受不了与弟兄相认。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的人，这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